其他的还会有，包括三国、二国的圣人呢，他们都至少还会有一次、两次以上的投生，这个不决定，有的还可以很多。比方说三国圣人呢，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在色界跟无色界投生非常多次。如果他愿意的话，因为有的圣人他们希望到更高的色界无色界，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没有欲界的这些干扰啊，然后禅定力也很好啊，在禅定力的这一种支持之下，继续修学圣道、观世圣地等等，也可以的。也这俱舍论讲得很清楚，俱舍论的第六品分别贤圣品，把这些圣人的种类讲得很详细。好，那接下来也是两个的分类齁。那跟前面刚刚讲一样，就是配合那个具体的内涵。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愿一切弱与强的众生身心啊皆快乐。点点点点啊，就总之就这样的搭配方式。好，接下来是第六个大项目，就是三组。一样，这个只是分类的众生的分类方式。我们看这个讲得很好玩，就是长中短、大中小、胖中跟瘦啊，也有这种方式的分类啊。我想这个也是啊，有的人可能觉得这种分法比较具体，也是可以啊。那然后配合那个具体的内涵，给他们快乐，希望他们得到快乐，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地方都没有特别难懂。至于最后面这个四行啊，所讲的有的是它名词稍稍不一样啊。比方说倒数第三行后面叫做乐利益处慈爱，它下面那一行后面叫做灭苦利益处慈爱。那总之就是稍稍的脱离痛苦啊，被叫做灭苦。那得到安乐，得到幸福快乐，叫做乐利益处，是这样啊。这个只是名词上或者角度上稍稍不同。242页上面的有四行那个经文啊，愿无人欺骗他人，或在任何地方轻视任何人等等啊，这个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本来就是说巴利文的经文呢、啊，这个还是在慈爱经里面哦，用这样的形容那个慈爱，这个还是愿，就是这个慈爱经里面啊，根据这个经文哦，顺着这个经文，我们来发起这种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愿啊，希望友情互相之间，哦，是以真诚，哦，那种温暖，那种慈爱。的方式来互动。因为其实友情为什么会得到痛苦，真正的来源呢、啊、还是互相之间有这种不圆满的事情。如果倒过来讲，每一个友情互相都能够以这一种善的方式来互动，那其实就不会有痛苦啊。这个就近来讲啊，我刚刚讲一切友情自己到底是快乐还是痛苦，是取决于他的业，而这个业啊不是单独的，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友情跟友情互相的互动，当下的关系。可见呢，我们要很慎重于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哦，是这样。好，那底下好像有点问答哦，就是无碍解道跟慈爱经的形容的这个那么多的方式为什么有这么多而不是只有一种那明慧长老提出的答案呢、啊？这个其实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友情啊，他的内心，我们看他的答案哦、啊。其答案是呢，凡夫的心啊，不断地从 一个感官目标，这个就是对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哦、这些对象，我们的心呢、啊、不断的从这些对象啊飘来飘去的啊，就从一个又换到另外一个，我们的心呢、啊、是这样的不安定。因此呢，经典跟这个无碍解道啊，就是考虑的很周到啊，这样的心是难以用单一，就用仅仅是用一个培育慈爱的方法来使它稳定下来。所以呢，只有采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才能使得心安定下来。哎，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有个重点。我们以前所讲的这个培养慈悲哦，慈爱，正如刚讲，要有15种条件。那真正来讲，这个慈悲要发挥力量，我们内心里面要真正很充实，或者说充满了这一种慈悲的感受，你的心不能够太浮躁，不能太过于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散乱调举，不能哦，太散乱调举的心一下子就跑掉了。你希望他内心充满了慈悲，可是没有两下他就被别的事情吸引过去了，这样子修不成功。那现在讲那个稳定下来啊，一方面用各式各样的令我们慢慢的觉得某一些方法我们比较愿意，其实这里面含有了我说的禅定。清净道论为什么会讲这个慈悲喜舍啊？他本来啊，在佛陀那个时代，佛陀教导我们呢、啊，他本身就是可以得禅定，单单用慈悲这一项，啊，正确的过程就可以得禅定，或者倒过来讲，就是修成就了禅定之后，然后来修慈悲喜舍，可以发挥它更大的力量。都可以。那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刚讲要心要稳定下来，心稳定下来，刚讲力量才是足够的。那么这一些不同的分类、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对象，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专注，是这样的。那是这样啊，就顺着我们的心。既然我们希望换这些类别，换这些方法啊，换这些内涵啊，就所以经论上有这些啊。因此佛陀教导多种培育慈爱的方式，那这是指那个慈爱经佛亲自讲的。那么后代的圣者就是说著作那个无碍解道的，其实还有那些注解哦，是这样的。好，另外一种解释啊，是说修慈心的人啊，各式各样啊，有各种不同的资质。简单讲，他的各式各样的根器，或者说他过去栽培的啊、哦，都有不一样。所以呢，对于有些人来讲呢，无限的方式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刚刚讲没有限制，一切有情众生，就是不用分类。但是有的人是对他们来讲啊，那个有限的方式，他们对有限的方式啊，他们容易明白啊、哦，点点点点。还有呢，有些人是以各种方向，东南西北这些啊，他们觉得哎，这样子比较容易，比较清晰啊、哦，点点点。总之，这些都是配合不同的人，适合他们的都可以。因此我们来讲呢，我们应该要学，我们应该知道有这些，然后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试试看，这个你大概要练习，尝试，慢慢可以发现对自己而言呢、啊，哪一种方式比较容易。但是呢，在像清净道论来讲啊，一般来讲也有一些共通的对象， 比方说一般我们现在如果有接触藏传佛教，每一天他一开始修打坐，一开始修行呢，他就用这个慈悲喜舍来修的，啊，是这样。然后呢，最初在修慈悲喜舍的时候啊，的所缘啊，通常是用我们最觉得亲爱的母亲，用这个母亲来做，就是希望他得到快乐，或者呢，用我们这一生中啊，我们觉得很慈悲的长辈或者是师长，希望这样的长辈或者师长得到快乐安乐，这些都是因为呢，这样的对象啊，我们容易升起慈悲慈爱的心，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啊，也有共通的，一般共通的用这个方式啊，但是你不用这个共通方式，用自己选定的对象也是可以啊。总之，这个清净道论都有交代，都有交代啊。一开始那个对象啊是这样的。好，那我想这个都容易明白。我们看一下这里好像下面第七大项，具体现在要回应到此菩萨的具体的故事来看。啊，那这也就是这一章啊，最后面都是在讲故事，具体的故事啊。那么这些具体的故事是令我们觉得以上所说的啊，过去的佛他是这样做，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这样做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故事应该是用来增强我们的体会，而且我们也可以来等于说效法啊，是这样。现在讲说呢，倒数第五行啊，行藏与大吉啊，在解释这个本身经，我们上面以前看到过，这个是菩萨，他叫做黄金焰魔，是这样。那当时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是讲说他住在森林里面，啊，他说他是住在这个第四天王啊所准备的很好的住所，这个是他居住的那个等于说房间那样子啊，但是他附近应该有这个森林，他就把慈悲慈爱散播给这些动物，结果呢也会有效果，就是这些动物都不会害怕。243页哦，是这样的，这个具体来讲确实是这样子。那同时他自己也不会害怕这些动物，他就很快乐的住在这个森林里面，因为他充满了慈爱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部分像第三行讲那个这个黄金夜魔他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他的心是清净圣洁的，而且没有部位，就是无位，而且是快乐，跟这些野兽们共同的生活在一起啊，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要自己去体会，或许有的人不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你要真正跟动物有在一起的经验就知道，一般来讲我们没有这样的修行能力啊，你看到蛇你自然就觉得很害怕，或者觉得蛇看起来很讨厌很难看，各式各样哦。有的动物更是凶猛，老虎啊狮子啊这种很凶猛的，你真正看到他们的时候，在动物园看不算了，在动物园看他们被铁丝网围起来，要是你真的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保护，你要不害怕不容易哦，啊，真的不容易啊，所以真正能达到没有害怕其实不容易的。那靠着这个慈悲心互相互相都不害怕对方，是这样啊。那佛在过去生中呢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好，那么真正能够跟动物有这个关系啊是很不容易的。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主要还是强调那个慈悲心，是这样。 那现在好像有另外故事，就是这个黄金夜魔啊，他被那个箭射到了，是这样啊。不过我想这个故事细节有没有不用看，是这样的、啊。他被这个国王射到这个箭，是这样。这个故事只是要说明，这个黄金夜魔跟所有的动物之间是没有这种互相畏惧对方的事情的，就大概这样了解就可以。那我想他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修慈悲心成功的话，散播慈爱啊给周遭的，他们确实会感受到。不过呢，正如我刚讲了，他们到底是不是快乐安乐，还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业哦。不过互相之间的互动，因为慈悲的关系啊，是可以达到这样的和谐的。但是每个人的遭遇还是自己的业，是这样的。比方说菩萨好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佛菩萨对众生的慈爱永远都没有停，就现前当下，所有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慈悲、慈爱是从来没有减少过。可是我们自己的遭遇，不会因为佛菩萨对我们的慈悲啊，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是快乐，不会是这样子。既然不会是这样，连佛菩萨这么样的清净、圆满、普遍的慈爱，都无法改变我们的遭遇啊。可见就算我们修慈悲修成功了，其实我们也没有能力改变别人，不过改变自己是可以的。刚刚讲哦，有慈爱心的人，你看跟其他的动物的互动，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在这一章啊，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明修慈悲慈爱的人他的利益、他的功德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这一本书前面其实有说到啊，我找了一下，在108页，刚好在108这个数目字，那个地方是在讲持戒啊，提到持戒的时候啊，顺便提到啊，具有慈爱的人呢、啊，他有什么利益？你们看一下108页。有11个，这11个啊，清净道论也是有讲，而且清净道论有详细的解释。那这本书没有解释，只是说出来这11种。那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利益啊，就会更明白为什么这个菩萨不会去，就是跟那些动物之间啊是这样的互动。大家都有找到吗？108页，第一个就是他睡得安稳，第二个他是平静的醒来，第三个不会做噩梦，第四个呢受到人类的喜爱，第五受到非人的喜爱，第六受到天神的保护，第七个世间上一般的这一种大自然的伤害啊，或者是人为的不能伤害到他。还有第八个容易定，他的心容易定啊，因为慈悲的人呢、啊，内心没有什么恐惧，他不太会造作伤害人的恶业，因此内心没有什么明显的恐惧。如果没有主要的过错啊，内心也没有那个忧悔，没有忧愁，没有担忧，也没有后悔。那因此很容易修禅定。简单讲，修禅定的时候啊，不会有那个散乱调举，是这样子。另外呢，他的相貌啊安详，他死的时候不会迷惑。最后啊，如果这一生没有证悟阿罗汉，那他将投身到梵天。梵天是初禅。属于初禅天里面的最高，是这样的这个初禅天里面的天呢、啊、有6个还是3个，各式各样 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殊胜，特别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的武器啊，没有办法伤害到他。这个是有个小故事。我几年前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刚好有一个美国人曾经跟我聊起来，他们是基督徒，他就很好奇，他问我一个问题，这个佛到底是人还是神？他们心目中的就两大类，不是人啊，那么神不是人。如果佛啊，佛要不就是人，要不就是神，他们认为没有第三种可能。我就很难回答，因为其实佛不是神，他们想象的神就是像西方宗教的造物主啊，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人。可是你说他不是神，他们想那他一定是人啊，那一定是人就有人的种种的各式各样。然后他进一步问我说，如果有人拿着枪在他面前，而且呢就是开枪，他问我说这个子弹啊会不会伤害到他啊？他这样问我。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们，这个西方人这样问也不是说不礼貌，他用个比较极端的，其实我是没有回来去反问他，那你们的造物主，你们的神，如果真的是有人在他面前开枪，他会不会被这个子弹打到呢，伤害到呢？我当时的回答是说不会，我当时说佛啊，他不是人不是神啊，但是他绝对不可能被这个子弹伤害。可是他很难理解为什么不会，因为他认为不是神就是人嘛，那人没有这个能力啊。当然西方的那个科幻小说啊，什么超人啊，那个不算哦，是这样的。那我跟他讲，因为这个佛的慈悲心，佛的慈悲心的力量啊，世间上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真正伤害他，除非有特别原因。那么我们知道像提婆达多那个例子哦，那个是很小的，那也顶多是让佛的脚稍微有一个小伤口啊，那个是很特殊的例子。一般来讲我们是伤害不到的。我们都知道经论上有别的故事，阿罗汉，包括阿罗汉在内啊，有人要伤害阿罗汉啊，就在阿罗汉的面前就用弓箭射，古时候没有这个手枪子弹，用弓箭射，这个弓箭射不到阿罗汉的，还没有碰到阿罗汉，这个弓箭就掉在地上。从那个例子上看，更不用讲佛啊，是这样的。那其实他们的神通力啊，了大得不得了，不要说子弹了、啊，这三河大帝他们都有能力把三河大帝整个改变了，把这个山变成海，把海变成山，只要他愿意的话，这目犍连尊者都有这种能力，何况是佛。但是我没办法，没有时间跟他详细解释那么多。好，就是我讲这一件事情。如果现在有人这么问啊，因为表面上佛看起来是人，初期的经典看起来的佛就好像人，不过即便他是表面上像人，他要是真有慈爱，确实是伤害不了他的。另外呢，这里有讲他死的时候不会迷惑。那么我为什么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强调很重视临终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常常修慈悲，你大概临终的时候能够心不颠倒，所以这个很有帮助。最后啊，来生，我们现在的人也很重视来生会投生到哪里，这里告诉我们可以投生到梵天。投生到梵天不是不好，因为如果你这一生有佛法的内涵，甚至有一定的程度的修行，到了梵天你可以恢复的。色界的天都有神通，都有宿命通，能够意念过去的 能够忆念过去的事情，过去的所学，他能够忆念，说你现在所学的，你投身到梵天的话，他是可以恢复的，把我们所学恢复，然后他继续的升到梵天的呢，也不一定是凡夫，他也可能是初果、二果、三果等等，可能的是这样。那么如果他是圣人，又投身到梵天，他要继续修行，很快的，他可能在梵天的时候呢，就得阿罗汉果，是这样。好，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这些在一句摄论都讲得很清楚。底下还有个故事吧，我看看。243页下面有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一个长老，是不是？我看看。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240页讲的比较详细哦。简单讲，这个长老呢，后来就住到一个地方去哦，是不是这样？那么后来他要离开那个地方，是这样的。那个地方的天神哦，那个树神呐、那个树神就哭，他就听到了。那这个长老就跟他有对话啊、有对话。那么就问为什么哭，是这样子。那他回答就是说，因为你要离开了，是这样。那么原则上很简单，这个长老住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天神啊、树神啊、那些飞人啊，他们互相就很慈爱哦，没有争吵。那么一旦走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会互相的恢复到以前那样子。结果这个长老很有意思，他说既然这样了，那我就再多住4个月啊。这个长老很慈悲，因为也很愿意啊，他们周遭的这一些有情众生都能够互相的慈爱，互相的得安的。结果他又住了4个月，他又要离开了。结果那个树神又哭泣了，所以最后他就一直就没有离开那个寺院，就在那个寺院就圆寂怒涅槃。这个故事也很感人啊。所以这个明显表示什么呢？就是那个周遭的环境可以影响周遭的环境，他们的互动关系。那么他是阿罗汉啊，这个长老是阿罗汉，说力量可以这么大，我们是凡夫啊，力量不见得这么大，但是还是有用。那么我们如果愿意修行慈悲啊，慢慢可以感觉到家庭，正如我刚讲，我们现在佛教的很大的团体，他们的很多的人本来啊，在家庭里面啊，很多的遭遇啊、很辛苦，很不美满，后来他们都慢慢改善。什么力量啊？就是慈悲的力量啊。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来好好的精进修行慈悲。下面还有别的故事，这个是第九大项目，这是一个猎人，这个也是佛的本身，叫做大额本身经。这个大额王当时也是菩萨，那么受伤中的那个陷阱就受伤了。后来这个猎人就对他有一点点猎人对他散播慈爱，使得这个鹅王减轻痛苦，结果这个鹅王的伤啊竟然就恢复了，就是好像恢复了，完全没有受伤那样啊。这个故事很简短，这种慈悲的力量可以强烈到马上改变别的有情的身上的伤害跟痛苦。但是这一点呢，我也要想一下，想什么呢？这种例子没有在现代啊，没有这么强烈。我们大概不太会听到这么强烈，你散播慈爱，使得他的病或者他肉体上的这一种伤害，真正就去除了。 我们这一生就是现代来讲哦，我没有听，我自己没有听到这种故事。正如前面那一章真实波罗蜜的力量，就在我们现代啊，像这一种不像过去，过去的世代很亲近，它那个效果很直接。以现代来讲呢，效果还是有，但是一般来讲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直接，但是你慢慢累积还是有效果，特殊的时候有效果。比方说特殊的时候啊，配合信心配合慈爱，我们自己常讲那个五根，信进念定慧，有的信，有的精进，有的念，有的禅定，有的智慧。五根如果合起来力量很大，要是自己来讲啊，平衡的话，我们可以降伏五盖，我们可以得禅定是这样子。那么如果发挥力量也可以影响别人，但这个要成功的才行。好，下面这个245页啊，第十大项目这个是另外一个警觉，这个题目叫做伪装为慈爱的欲爱。这个回到前面一开头讲的修习慈爱者应该要小心避免错误地培爱着伪装为慈爱的欲爱。那这个地方是因为呢，很容易我们不小心呢，会变成是在增长我们的欲爱，而并没有真正在培养慈爱。那他很容易欺骗了我们注意是这样。那我们可以用很简单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举个例子来讲清净道论告诉我们，我们一开始修慈悲心呢，不要用异性作为对象也不要用自己非常亲近或者令我们觉得很可爱的人。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比方说异性，通常我们会观察有这个现象，好像有的人会对某一些异性很容易亲近，很容易相处得很好，但是我们仔细想他有没有真正的慈悲呢？不一定没有，但不一定有。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有，因为呢好像他很容易对这样的对象，可是对不同的对象我们去观察好像没有。特别是跟同性之间，有的人是这样子对同性之间顶多就是朋友，好像没有那么亲切。那要注意，很可能是因为异性的一种某种吸引力使得他很容易，那因为很容易他好像觉得自己有慈悲有慈爱这个要注意这种情况之下多半是不是真正的慈爱，那个是欲爱，但是又有一小部分的慈爱，可是主要的可能是欲爱那这个要注意。如果这样的人根本就是你的很亲切的人，那更可能要注意。那要注意要讲的是说，万一其实是欲爱很强，那这个地方是这样，我们知道欲爱或者爱啊很容易变质我们世界上看的故事都知道，很可能会引生嗔恨。如果你发现你爱的这个人有变化，结果你一下子就没有爱，变成的是嗔所以要注意这样的。所以呢原来的时候如果是欲爱其实已经没有慈爱。这个是第四行所讲的说欲爱的升起却表示慈爱已经被毁掉了。但是一般人没有警觉到这样子。是这样。那这个要注意去观察。这样。那么因为前面讲了真正的慈爱是什么呢，它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并不需要跟这一个对象 要常常在一起，甚至不在一起都不觉得，都没有影响，那个会比较接近真正的慈爱。所以我刚刚讲慈爱啊，它必须要有舍的条件或者这种素质含在里面，因为有舍，那我们不会太在乎这个对象一举一动，或者说他今天跟什么人在一起，或者今天有没有跟我很亲切有讲话，就不会有，不会变成那样子，不会受这种事情所干扰跟影响，这个都可以检查哦。好，总之这一大段就会告诉我们要注意这样的，因为一旦有了欲爱，那当下是没有慈爱啊，是这样的。那注意这个，他这一大段的最后这一段，至于要达到波罗蜜的程度啊，所散播出去的慈爱必须是足以令到对方也以慈爱来回应哦。这句话我们在别的地方好像没有看到，但是真正来讲就是要这样。那注意，对方要回应的，对方回应给我们的，也不可以是欲爱，不可以是暗爱，不可以是一般世间人的那一种爱。如果是这样，那也不是持波罗蜜。我们的持波罗蜜，如果真正散播慈爱出去，对方有受到一种影响，对方也回应回来，或者对方也修这种慈爱，必须给予我们的是慈爱。换句话说一样，他那个那一边啊，他那一边也必须具备了我刚刚讲的一些条件。还记不记得刚刚讲说要慈爱经讲，要培育慈爱的人需要有15种条件，我们可以用这15个种条件去观察，去检查自己跟对方。如果没有这一些，那好像对我们很好，或者我们对他很好，那要小心，很有可能变成了欲爱或者慈爱，或者那个爱爱，要注意，非常要小心。好像那现在讲说，就用黄金焰魔的例子，慈爱啊，不仅仅只是十波罗蜜之一，同时它也是40种止禅之一，就是我说的清净道论所讲的40种修行禅定的方法啊，是这样的。而且它能够使得禅修者得到禅定，甚至还可以得神通。然后说古代来讲的那些菩萨，古代的大德都是用非常深而且强的定力来修持，持本身可以令我们得禅定，或者得了禅定之后来更加深持的力量，都可以，是这样。那么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底下就在讲这个故事，就是怎么样修持得到禅定等等。我想这个地方，这第11大项目，这个叫做善人本身经。这个人是被这个国王被这个国王抓到的，而且囚禁起来，关起来。我看看他这个是应该是有两个王一个王叫范禹王范禹王在以前有提到过，范禹王，然后另外一个王把他抓起来的，这个王是那个乔萨罗王那他这个范禹王已经被关起来，246页，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他散播慈爱，散播给那个抓他的这个王，结果他因为这样子在牢狱里面他竟然修行得了禅定，这个就是慈心禅定。然后由于那个慈爱的力量结果这个乔萨罗王突然的感到全身好像被火在烧，受到这一种痛苦， 结果他就问他的大臣为什么啊，点点点点，后来他就忏悔啊，是这样的啊，这很特别啊。但是我们可能想，为什么那个王会受到好像火烧这种痛苦？那是因为他伤害了有禅定的人，有功德的人啊，那个对方会感到这种果报的。不过忏悔之后啊，那个痛苦就没有了。他是这样的。那他为什么会去忏悔呢？他才明白哦，对方是有这个殊胜功德的。啊，我们剩下有一点点良业啊，大概我们下次会很快的看完，我们就下次会来补充清净道论。然后最后我们会当然会把第十章哦，这个月啊我们应该会把第十章圆满。然后最后我可能会做一些前面的题，就是回复一下前面的几个重点。十个波罗蜜里面啊有一些还有重点，我们应该稍稍复习。啊，然后我也有可能会最后总结一下这十波罗蜜，或者跟我们汉传的十波罗蜜或者十地菩萨再做一点这个关联。那么我们五月份啊总共好像可以上五次，今天第一还有四次五月份。不管是五月或六月无所谓，我们就把它圆满了。那么大概六月份开始我们可以来进行另外的课程。好像有同修希望来讲瑜伽师利论，慢慢的来讲。那也有可能就是从头第一卷。好，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回向。